二十三篇，我们学习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我当时把后面那部分没有讲完，本来想我想就结束了，然后我们今天应该讲一个新的题目，但是我回去以后啊，我总感觉到心里有点不平安，我祷告的时候总感觉到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忽略了，所以今天我要继续诗篇二十三篇，应该说是诗篇二十三篇的第二部分第二集，而且是更重要的一部分。这个题目呢，就是我的使我的灵魂苏醒。大卫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这是大卫个人的经历。我们知道，如果你熟悉大卫的一生，这大卫的一生充满了战争，充满了惊险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他有很多缺乏，他没有安全，扫罗一直在追赶他，要他的命，他没有家庭的温暖，他自己的儿子，他所心爱的儿子起来造反，他甚至有时候没有东西吃。当他逃难的时候，他只好拿神殿里面献给神的祭物那个饼来吃。从心灵方面来讲，他虽然想讨神的喜欢，做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但是他缺乏力量，他经受不住诱惑，他犯了两个大罪，第一个罪谋杀，第二个罪奸淫。这样的人，他本来应该完全的灰心，对人生应该完全的绝望，对神也应该完全失望，但是感谢主，大卫没有倒下去，他在晚年时候写下了这一个二十三篇。这个二十三篇是大卫非常美好的作品，大卫的见证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一个莫大的鼓励和安慰。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很多人都很缺乏，不是缺少钱，就是缺少时间，或者缺少健康。有的人有钱有时间也蛮健康的，但是他缺少生活的乐趣，生活的热情，他觉得生不如死，他不想活。怎么样才能过一个丰富而又充实的人生呢？大卫的诗篇二十三篇回答了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？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，这就是羊和牧羊人之间的关系。有的人他不愿意做羊，他要凭自己的本领来生存，那么圣经就把这种人比喻成狮子，他要做狮子，他要做少壮的狮子，他要做强人，他要做强人中的强人。那么像这样的人，你一定会感到缺乏的。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感到缺乏，放心，总有一天会来到，你会感到缺乏的。如果你不想做狮子，你想做羊，你愿意做羊，你本来应该像大卫一样能够一无缺乏，但是可能你这个羊仍旧感到缺乏，怎么办？今天我们就是要来面对这样的问题，一个羊还感到缺乏。诗篇二十三篇的后半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人生有很多的需要，有的人觉得需要一个工作，没有工作他就无法生存，有的人需要一个家庭，没有家庭他就没有温暖，有的人需要健康，没有健康他就觉得活得没有意思， 但是在人生当中很多的需要里面，最重要的需要是什么呢？就是救恩。就是在诗篇二十三篇里面第三节所说的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。最重要的一个需要就是使你的灵魂苏醒。这个苏醒这两个字啊不是很容易理解的，等一下我又会用点时间再来解释啊。这个字中文也不是太好认的，是吧？有的人一看到这个字苏醒的苏是一个根，旁边是一个深，更深啊。像我这个中这个简体字里面都没有这个字啊，我要打的话这个简体字里面找不到这个字。简体的字这个字就是苏联的苏啊，苏醒的苏就是普通的苏联的苏。是我的灵魂苏醒，这就是诗篇二十三篇的精华，这就是诗篇二十三篇的中心。因为我们本来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我们是被空中掌权的那个邪灵控制，我们行善没有力，我们惧恶无力，是神使我们重新活过来，今天我们才能够来到这里，我们来遵行神的旨意。读到诗篇二十三篇，很多人都非常喜欢，但是很多的基督徒就像我过去一样，我们的重点是在哪里？我们的重点是在青草地，我们的重点是在溪水旁。我们把青草地，我们把溪水旁看成我们的中心。我们不明白诗篇二十三篇的关键是它是我的灵魂苏醒。我们以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这个不缺乏是指什么呢？就是指在青草地躺卧，在溪水旁安息。我们以为这个不缺乏就是这种供应，我们不知道灵魂苏醒以后，我们知道神要是我们的不缺乏，神要供应我们的更重要的是属灵方面的供应，这才是真正的不缺乏。真正的不缺乏是在属灵方面的不缺乏。如果这个诗篇仅仅是青草地溪水旁，没有那个灵魂的苏醒，那么这篇诗篇就没有价值。这就像今天我们华人马上要过年了，我们大家都讲啊，恭喜发财，新年吉祥，万事如意。那这个诗篇二十三变成这样一种话了，诗篇二十三篇远远超过恭喜发财，远远超过新年吉祥，远远超过万事如意。它的关键在灵魂苏醒。什么叫灵魂苏醒？苏醒这个字英文是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，英文翻成 restore my soul。 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原文的意思是 shub，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非常重要，它在旧约圣经里面排列第十二名，是第十二个经常出现的动词，第十二名。在旧约圣经中总共出现1050次，最多的一本书，最能够表达这个 shub 这个苏醒这个字的，就是耶利米书。耶利米书这个字出现111次，其次就是诗篇，诗篇也是非常重要，专门谈论苏醒的是71次。什么叫 shub？ 什么叫苏醒？它的基本意思就是人位置的移动，他离开了原来的地方，然后再回过来。在创世纪22章第5节，这里面有一个字，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，你们和驴在此等候，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， 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这个回到这个字就是修，这就是苏醒这个动词。回来，从一个地方离开了，他又回过来，所以他引申出来的一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悔改，就是觉悟、悔悟。这在神学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，这是一种回复，回到原来同神的那个关系上面。你离开了与神的那个关系，回到了跟神那种盟约的关系，诫盟的盟约，我们英文翻成 covenant， 就是我们中文叫立约啊。在旧约是旧约，新约就是新约，这个约字就是这个盟约，把这个关系破坏了，关系分开了，然后回到这个盟约的关系，离开了那个罪，拒绝了罪。当然也可以是反面的，你原来跟神在一起很好，离开了神，离开了，抛弃了神，我们通常就叫我们堕落了。我们知道整本圣经没有出现过那个字相互关系，英文叫 relationship， 这个字没有出现过。但是这个圣经本身充满了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。是什么样的关系呢？是一种互动的关系。神不是一种知识，神不是一种学问，神是活的，神要跟我们打交道，神要跟我们有关系，神要跟我们互相有关系。这是一种互动的关系。在神所创造的万物当中，神只有让人能够享受这样一种关系，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神没有跟动物建立这种关系，因为动物没有灵魂，只有人有灵魂，所以人跟神具有一种特殊的关系。我们就好像人跟人之间有一种关系，我们打个比方，我们人跟东西不能建立一个关系，我们人跟人之间有个关系叫人际关系。我们都知道人际关系蛮复杂的，人跟东西不能，你不能对那个汽车说啊，你这个汽车你要好好开啊，你要好好的这个省油啊，你省油的你听话呢，我就爱护你，我不会经常来这个给你洗干净。你跟汽车不可能建立这样一个关系，你不可能给汽车去这个允许他，然后去这个按照这个他的表现来做这种事情。但是人跟人之间有一个关系，人跟神之间有一个关系，这个关系圣经叫做盟约的关系 covenant relationship。 covenant 这是一个约，这个约呢有点像合同，我们这个订立合同，但是比合同深得多。我们把关系如果分成几层，最深的那层叫盟约关系，下面才是那个合同关系。那个合同关系呢，互相有条件，你执行你的条件，我执行，然后这个叫订立合同。婚姻，我们举个比方，婚姻就是那个盟约关系，婚姻是一种盟约，婚姻不是订一个合同啊，我跟太太订个合同啊，你给我烧三等饭啊，我现在去养家糊口给你钱啊，你少烧一顿饭我就扣多少钱啊，你不打扫房间我就怎么样来惩罚你，这个叫合同。婚姻不是合同，婚姻是一个盟约关系。我们跟神之间不是合同，我们跟神之间是一个盟约关系。神跟人之间订立了一个什么样的盟约？借门的门呢、啊？或者说人跟神之间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？圣经中有好多这方面的比喻，用很多形象的比喻来启发我们，来告诉我们跟神之间的什么关系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，就是神是牧羊人，我们是他的羊，这一种关系。神负责我们的供应，他供应我们青草地，他负责我们带我们到溪水旁， 我们的责任呢是就是去跟从牧人，我们信靠这位牧人，我们相信他能够提供所有我们的需要，然后呢做羊不是像其他的动物，像猪，猪只要这样够了，吃饱睡好就够了，羊还要走路，羊还要往前走，羊一定要走的，牧羊人一定要带着羊走，所以要开始一条人生的道路。这个人生道路怎么开始呢？人生道路的开端就是灵魂的苏醒。你灵魂没有苏醒，你开始不了这条道路。当人类犯罪以后，我们的灵魂与神隔绝，所以圣经用圣经的话来描写呢，就是我们的灵魂死了。一个不信神的人，他的灵魂是死的。这样的人活在世界上有没有信仰呢？有的。他的信仰是什么呢？腓立比书三章告诉我们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，就是自己的肚子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一个灵魂死掉的人，他的信仰是什么？就是自己的肚子。这就是说，他们每天所打算的都是那些物质的享受，怎么吃，怎么穿，怎么去旅游，怎么使自己的生活快乐。你看很多的人谈话的内容啊，如果你在飞机上，你在火车上，你在人，你听很多人的对话都是这些内容啊。我今天买这个东西，你明天买那个东西，你来看看我这个东西，你看看我那个，全是东西东西东西。这就是说他们的心就在这些物质的东西上面，虽然有时候他们也会感到心灵的空虚，人生的迷茫，但是很少认真去思考，去寻求答案，因为他们只看重身体的满足，好像没有灵魂的动物一样。感谢神，当我们的灵魂死去以后，当我们的灵魂与神隔绝以后，神不仅是我们的牧人，神还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成为一个羊，成为一个被杀的羔羊。神把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世界上，成为一个替罪羊，替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。神通过他的爱来吸引我们，通过他真理来感化我们，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过来，使我们的灵魂从死亡当中又回到了神的面前。从此开始，我们就注意了永恒的方向。所以我们在座的，我们都是大部分人都已经信主得救，我们的灵魂已经苏醒过来，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物质的东西是暂时的，那个永恒的东西是宝贵的。耶稣这样告诉我们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？这个生命这两个字英文就翻成灵魂，所以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灵魂呢？你知道灵魂是无价之宝的，你珍惜你重视的那些物质的东西，它的价值有限，那个灵魂才是宝贝啊。从前有一位小孩子，一个女儿，小女儿，她问她的父亲，她说，你为你的房子保险，你为你的身体保险，你有没有为你的灵魂保险过呢？哎呀，她的父亲突然一想，哎呦，我保险了那么多东西都不很重要，我最重要的东西我没有保险的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的灵魂有没有保险过？你的灵魂到底现在处在什么样一个状态？亚历山大 是希腊非常有名的一个国王，他曾经要去征服这个印度，去征服波斯。当他要去远征的时候，他把他的所有的财产都分给他下面的大臣，他的田地啊，他的皇宫，他的这个产业珍宝全部去分给了他的那些大臣，留给他们，他自己带领军队要去远征了。那个大臣就问他，你把所有都给留给我们，你自己一个人出去带着军队，你带着什么东西走呢？什么东西跟你一起去呢？你去打仗要有很多的这个后勤，要有很多的装备。亚历山大说了一句话，亚历山大说，我带着希望而走，这些物质的东西算不了什么，希望才是宝贵的。哎呀，那些大臣听到以后，好多大臣非常感动，他说，把你的希望分给我们一点，我们不要这些土地，我们不要这些财产，我们也要希望，我们要跟着你一起走。希望是宝贵的，那些看不见的东西，灵魂是比那些看得见的东西的物质是更宝贵。我们灵魂的希望在哪里呢？你的灵魂的盼望指望在哪里呢？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九节这样说，我们有着指望，如同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，且通入幔内。我们灵魂的保险在哪里呢？我们灵魂那个锚，就像那个人船上面那个锚，我们怎么把这个锚抛下去能够安全呢？那就在于这个希望，在于这个指望。我们的指望是神啊，我们的指望是永恒的神，我们不是指望这些物质的东西。苏醒这个字除了回转以外，它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更新，英文叫 renew， 复兴 revive。 我们基督徒的灵魂虽然已经醒过来了，但是我们还会疲倦，我们还会软弱，有时候我们甚至于还会跌倒，因为我们还会犯罪。罪是一种力量，你有没有感觉到罪一直在拉我们？罪是一种势力，它要破坏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。罪是非常可恶的，它要使我们同神的那个亲密的关系改变过来。我们作为羊，我们有时候也会离开羊群。为什么我们要离开羊群呢？我们要自己去找水喝，我们自己要找草吃，我们不满足，我们害怕看到没有草的时候，看到水没有的时候，我们胆怯，我们不相信这位牧人他能够带领我们，所以我们要自己去找水，我们要自己去找草。罪是非常可恶的，它使我们的灵魂沉睡，它使我们的灵魂麻木，我们本来已经苏醒的灵魂好像又重新开始睡觉。但是罪这种权势是已经被耶稣攻破了，所以它不能在我们身上永远的掌权。我们可以摆脱它，我们可以再苏醒，我们可以再回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他是我的灵魂苏醒，这是对每一个基督徒一个莫大的安慰。你曾经软弱，或许你现在正在软弱，或许你现在正在失败，你正在离开神的道路上，回来吧，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姐妹，苏醒过来吧，你还可以回来，你不需要被罪拖到那个离开神的地步。你知道吗？魔鬼是一个最大的骗子， 魔鬼要欺骗我们，他怎么欺骗我们？他要使我们相信我们这个罪是根深蒂固的，我们这个罪是无法摆脱的，我们的罪是没有办法处理的。所以我好多人都这样讲，我是没有办法，我就是这样的个性，我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我就是这么骄傲，我们就是这样软弱，我就要一辈子软弱下去。这就是魔鬼的欺骗，他以为让我们这样做了以后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再也无法恢复了。他让你没有希望，他让你觉得没有选择的自由，只能一直的沉睡下去。他的目的就是要否认我们的灵魂有苏醒的可能。这一切好像都是命中注定的，无法挽回的。可是他完全错了，魔鬼是骗子，魔鬼是欺骗我们的，他完全错了。旧约圣经当中有164次神在呼召以色列人回头，这说明罪不是不能根除的，这说明我们的灵魂沉睡的时候是不可能，不是不能苏醒的。神要赐给我们力量，不是我们自己苏醒，我们自己无法苏醒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也就是他能有这个能力。我们没有这个能力，我们不能使自己苏醒。你要是自己醒悟过来，觉悟过来，你没有这个能力。你要相信这个牧人，这个好牧人，他有这个能力让我们苏醒过来，他让我们回头过来。一个人的转变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是神的主动，他的爱，他的恩典，他要给我们机会，这是神自己主动的安排。另一个方面就是人的觉悟，人要苏醒，人要醒悟过来。醒悟过来除了对罪有悔恨，对罪有那种忧愁，还要做出一个非常有理智的决定，我要回来，我要回到神的面前。然后当我们在这条人生道路继续往前走的时候，我们还要经历不断的灵魂苏醒。灵魂苏醒不是一次苏醒就够了，还要不断的苏醒，我们要不断的更新，不断的 renew， 不断的 revive。 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经历到神的恩典，我们很多初心的基督徒，哎呀，非常感谢神，神保守我，神赐给我一份工作啊，神赐给我一个孩子，神赐给我一个美好的家庭。我们很多人都做见证，好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他会保护我们的。但是慢慢慢慢做基督徒做了多年以后，你会发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。神是在给我们供应，神是在给我们保护，但是神不是一直让我们躺在青草地上，神也不是让我们一直在可安歇的水边过着好像无忧无虑的生活。许多的人信耶稣以为做基督徒就是为了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，每天在青草地上睡睡啊，在这个安歇的水边那里躺躺，好像这个非常的平静，好像非常的舒服。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一个经历，信主以后困难并没有减少，有的人甚至困难还增加，所以有的人就开始失望了，觉得信耶稣没有多少好处，或者说耶稣不灵。还有一个人跟我这样讲，你们的耶稣不灵啊，我试过了。我们听听大卫怎么说的。大卫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这说明大卫的经历，大卫经历过死荫的幽谷，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不是一切顺利的，有时候是要走很艰苦的路，走崎岖的路，还要经过死荫的幽谷。什么叫死荫的幽谷？ 你知道什么叫幽谷吗？幽谷就是走进去走不出来了，走到了人生的困境，不知道怎么往前走，找不到出路了。什么叫死荫？死荫就是阴，就是黑暗，一片漆黑，看不见希望。死就是充满着恐惧，充满着痛苦，人生的遭遇还有什么比死荫的幽谷还不幸呢？还更可怕呢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这位好牧人，他为什么还要非要带我们经过这个死荫的？他明明知道死荫幽谷很可怕的，他肯定清楚了，他也知道我这个胆子很小，我是经不住怕的，我是经不住那个困惑，找不到出路，我是经不住看见那个死荫，看见那个像死亡那样的恐惧，像黑影那样没有方向。在苦难当中，很多人会灰心，我知道好多人在苦难当中灰心了，失望，觉得这位神不可靠，不值得去依靠他，不值得去信他。在这种时候，我们的灵魂又进入了一个沉睡的状态。在这个时候呢，神还要继续的使我们的灵魂苏醒，使我们与神的关系重新恢复过来。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？为什么神要带我们经过那个死荫的幽谷呢？这里有两个原因。神要让我们知道，死荫的幽谷并不可怕。我再重复一遍，死荫的幽谷并不可怕，他们只不过是人生的一个短暂经历，是一次插曲。我们，这不是我们的命运，这不是我们的结局，我们只不过是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不是进入死荫的幽谷。一切的苦难不过是一个影子。什么叫影子？影影什么意思啊？他们不是真实的，他们是一个影子，他们不是实在的东西。你知道影子吗？凡是有影子怎么会产生影子呢？你看到这个影子都是那个光照过来后面产生，所以有影子就有光，光离开影子不远了，你照这个再往前一走，你就会找到光。死荫不是可怕的，一切苦难都不过是影子而已，他们伤害不了我们，他们只是来吓吓我们。吓哪些人呢？吓唬那些信心很小的人，吓唬那些小心的人。世界上人最惧怕的是死亡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死亡只不过是一个影子，因为死亡的后面就是我们与神的同在。死亡不可怕，死亡是暂时的，死亡是一个插曲，死亡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一个过程。这是第一个原因，神要带领我们经过死荫。第二个原因，因为这个死亡，这个死荫的幽谷对我们是有益处的，这对我们是有好处的，对我们的羊是有好处的。我好牧人知道我们需要经过那死荫的幽谷，我们的天性是惧怕的，为什么还要让我们经过这死荫的幽谷？为什么不免除我们？很多人都这样讲，为什么？我自己最近也在想，我妈妈现在是在最困难，为什么不免除她，给她一个平安的离开这个人间，平平安安的回到耶稣基督那里。她最近刚刚进入这个老人院，医院已经不能继续让她在里面，因为说你这个癌症嘛，你不能治疗，我们医院也不是疗养院，所以请他出去，请他出去，没有地方去，找了好多，找到一个老人院。这个老人院离开我们这个城市，上海我们家的地方也很远很远啊，要甚至要有时候要3个小时转来转去才能到达。一个人孤零零的进入一个老人院，他心里胆怯，他担心，我哥哥很快要离开他，没有亲人。为什么神还要让我们经过那死荫的幽谷？因为他知道这段路对我们有好处， 他是为了爱我们，他是不得不让我们走这条路，他是忍着他的心要我们经历这样的一个道路。到底有什么益处呢？就是要经历更深的经历与神的同在。我们今天大家都会说神与我同在，我们大家都在讲神与我们，甚至唱歌唱神与我，但是你真正深深的经历与神的同在，只有在那个黑暗的幽谷里本来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，奇怪的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，牧人与羊的关系反而更加亲密。你发现吗？诗篇二十三篇有这样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转变，开始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他是我，他领我，这是我和他之间的关系。但是从这个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从诗篇二十三篇经过死荫的幽谷这句话以后，转折了，转到什么？你与我同在，从此以后全是你了。从这个死荫幽谷以后，从他和我的关系变成你与我的关系，这是一种更亲密的关系。哎呀，这个关系只有经过死荫幽谷的人你才能体会，没有经过死荫幽谷的人，你还是他与我啊，他是我啊，他怎么他。当你经过死荫幽谷以后，你会发现是你与我同，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，全是你了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，这说明大卫跟神的关系更亲密。我们今天追求什么呢？我们就是追求跟神的关系，我们大家都在追求跟神的关系。我们怎么能够跟神的关系变得更亲密呢？那只有经过这个死荫的幽谷，因为在这个死荫的幽谷里，你体会到他是一个活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可以回想一下你信主以来的人生，你什么时候你跟神的关系是更亲密？是在苦难当中的，还是在一帆风顺的时候？你可以回想一下，我们有的人信主很多年了啊，几年、十几年、二十几年，你想想看，什么时候你跟神的关系是最好的关系？是风平浪静，什么困难都没有，是你跟神很亲密呢？还是你在苦难当中、不顺利当中，你跟神更亲？什么事情是你有更深的属灵的经历的？是欢乐的事情，还是悲哀的事情？如果没有那些幽谷，你今天的灵性状况会是怎么样？我自己也是这个体会。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最亲密的时候，是我最困难的时候。哎呀，在那个时候，我真是感觉到神离开我都是那样的近，那样的近。不管环境是多么的恶劣，我们的主的同在，我们的主的安慰，他是不会改变的。在死荫的幽谷当中，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经历到他的保守，他的杖他的肝都安慰我。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不仅有苦难，而且还有危险，有很多的敌人呢。你知道羊吗？羊胆子很小的，羊不大愿意去惹人家发火，所以羊不会去欺负人家。但是羊因为胆子太小太老实了，羊常常被别人欺负，羊有很多的敌人。就像我们中国话讲的，好人难做，你做好人很难的，你做坏人倒还好做一点。你做好人，你被人欺负，你有很多的敌人。但是大卫接下去说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。哎呀，这句话真是又进到一个灵命的更高的一个层次，就是说他感受到神对他的看重，神把他看得很重，神想请客。今天我们这个 party 啊，人请客，人请客不稀奇啊，今天是神请客，神请我去吃饭。 今天我去赴神的宴会啊，在什么情况下？是在敌人面前。这个好像什么呢？就在一个山头，在山顶上摆了那个宴席，神请我们，下面的山谷里全是那些狼啊，那些野兽啊，他们要想来吃这个羊的，所以他们下面都是狼哭鬼叫啊，在那里嚎，想爬上去爬又爬不上去。这就是这幅景象，在那个山顶上吃饭，吃得高兴，来一杯美酒，下面的狼啊拼叫，我要上来上来，上不来，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啊，我们的神看重你啊，因为你经过了死荫的幽谷，你与神有这样亲密的关系，所以神爱你，神尊重你。我们在圣经里面，约翰福音十二章这样说，若有人服侍我，耶稣说的，我父必尊重他。耶稣尊重我们，我们的神尊重我们，神把我们看得很重要。我们虽然有时候在人面前被人看不起，你算什么，你没有什么资格，你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但我们的神看重我们，他要请客，他要摆宴席，他要请我们喝酒。我们一生当中像大卫一样，会有很多的敌人，各种敌人无缘无故的。扫罗本来蛮好的，他一天到晚要追赶他，他的儿子本来是他所爱的，他要杀他。你看这个大卫嘛，一生当中好多好多的敌人，但是不要害怕，在敌人面前神为我们摆设宴席。什么叫灵魂苏醒？我再来总结一下，灵魂苏醒就是发现那个青草地，那个溪水旁，那些物质上的丰富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。灵魂苏醒就是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才是最宝贵的，这才是我们的理想，这才是我们的目标。使我们灵魂苏醒不是那个青草地，不是那个溪水旁，而是耶和华的名，因你的名缘故引导我走义路。因为神的名它包含着无穷无尽的丰富，所以羊才能够跟随他。羊知道跟随这个牧人，羊知道跟随这样一个好牧人是值得的，是他一生一世的福气。这就叫灵魂苏醒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灵魂需要不断的苏醒，我的灵魂也需要不断的苏醒。诗篇二十三篇的精华就在这灵魂苏醒上面。但巴不得今天下午你的灵魂来自大的苏醒，我的灵魂也再次来，我们可以离开这个青草地，我们可以离开这个溪水旁，我们开始走向那个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我们面对着敌人，我们不害怕，因为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。我不稀罕那些青草地，我不稀罕那些溪水旁，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但愿你赶快苏醒，你的灵魂需要苏醒。